就是让我们在现场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都说有你真好。哦，因为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那充满万有者充满我们的时候，这生命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丰盛，以至于我们不仅在面大大的蒙福。主，我们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主，你也可以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继续引领我们，哦，提升我们的生命，扩张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更多被你来充满，也好叫我们更多的有能力能够为你来做见证。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在我们的敬拜感谢赞美当中，主啊，求你再次显明你的同在。主，你不仅显明同在，你的灵要浇灌运行，安慰感动医治释放我们。在你同在的当中，你要对我们说话，在你的同在里面，你要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要被你的话语来充满。哦，你圣灵怎么充满我们，你的话语也照样的要充满我们。哦，好像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让我们能够真是大胆的说，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就看八到十节，八到十节，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掰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OK, 我们到这里。这段经文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跟上面前面那个说所谓的跟这个这个政府或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所谓的在上掌权的，好像这段经文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连接。不过你再思想一下，从语文的角度你会发现保罗是因为有前面段才有后面这一段。既然我们能够与在上的能够所谓的和好，在上的能够融合相处，可以这样说。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在上的掌权的是凭着神的公义来掌权，甚至可能面对的一些是不公不义的，起码就像保罗当时这所面对的这个罗马帝国后来跟这些君王对基督徒的这个暴力等等。但是保罗还是说，我们要保持住一个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顺服，保持一个态度，我们是要用在上执政掌权，不是用反抗，前面讲不是用背叛，而是用个顺服的心来跟他怎么相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保罗说他讲的你就要去做，他规定的法律你就要去遵守。那讲的最白的，所以就上面说你们要纳粮，纳粮这个字就交税的意思，交税，所以讲得很具体，不是讲讲而已那讲完这个以后呢，后面就讲就到了这个，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个字亏欠这个字基本上就欠债的意思，亏欠可能中文也好，那也不是错，这中文不要把它只是欠债，好像财务，是整个的态度。那我想用亏欠这个字也是蛮恰当的，就是说你不要去欠人家的，不要去亏欠人家的甚至占别人的便宜利用别人，或许倒坏你该做的你有没有去做，或倒坏你该还的有没有还。那这跟什么？跟政府有关跟前面那个 所以前面用了蛮长一段经文呢、说讲到纳粮啊等等啊，要给大家当纳的税啊等等。所以确实第一个，这个的亏欠是跟欠债是有关的。第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弄清，凡事都不可以欠债。这边所说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而且祷告要常以为亏欠，就是以因为我们从某讲真要欠的话是欠，我们爱人爱得不够，但是不是从这个利害的角度啊，再来所谓的啊，我可以占点便宜啦，啊，我会啊跟他好了，跟他熟了啊，他给我帮助我，给我一点方便。OK， 这是基本上一个观念，但是你不能够用这经文，就说基督徒啊不能够彼此帮忙，也不能够用基督徒说啊到底要不要这个所谓的做生意，要不要拿利息。那这个东西，这句话我们要抓住他的观念或他的精神，但是你要用到细节的时候，我看你需要用前面一句话，因着良心啊，到底税是怎么报的啊？不要报，就是不该报的你不用报，就照政府的规定，所以你报多了是你自己吃亏，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去报税。那倒过来就是你不要吃亏，所以政府啊起码提醒你要好报啊，不要吃亏，不要报错了，免得你自己吃亏。不相对的，政府说你该报的你要报，所以呢，凭公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OK， 回到这里呢，就看你了。所以就是用就你的感动或神的给你的这个所谓的良心，就按照神的原则，你下底下怎么用你的方法。或你的环境跟我的环境不一样，你怎么去面对，或是怎么去具体的或有效的准确的处理所谓的债务的问题，欠债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时候在主日里看到我们的社会关怀中心，我们真是安排了一个，因为真是欠债这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因为在教会的里面，但是这不代表说欠债了不还就不还了，没能力就没能力了，是有个方法。所以我们特别找一些的基督徒的这个律师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感谢主，现在我们的案子收了蛮多的，而且都蛮有果效的。有些呢，你还了一半以后，因为很多缘故啊，就是甚至最后银行就说算了，你那个以后也不用。我不是说用这个来占便宜，就是你做该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银行也好或神也好调动，那神也会做他要该做的事情，负责的事情。那但是我还是用这句话，凡事不可亏欠人。所以你如果你咬文嚼字到个程度，就不要欠债。那中不是这样说，是有人这样做啊。第一个是我所了解戴德森就这样做。戴德森是这个从英国到这个国内啊大陆这个一个我的叫做内地会叫宣教士，他就抓住这些经文，他不欠钱的。那他不足怎么办？一个外国人到宣教士跑到中国去，没有人了解，请问他的需要大不大？那可能他的差会还够供应他一点，不过你进到宣教你就知道，差会再把更多的给你还是不够用。坦白说，就是钱也不见得来得及，那时候啊，那个钱怎么运过来都不晓得，那怎么去把这个钱换成这个中国钱啊等等很多，所以他的需要在哪里，紧急需要在哪里，但是他我不要欠钱。从某角度来讲，神要为我开路。 OK， 这是一种心。另外一个我非常心这个敬佩的就是 Spurgeon 讲道的，他是 Baptist， 他是浸信会的一个讲道人，我们都说他是讲道王子。他也抓着这句话，就是我看的书了，我没有跟他对面讲过话，就讲了。他抓着这句话，他不欠钱，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没钱，哎，这个变成我的习惯。所以万一啊，你说有个机会我要请你吃饭，你不要说你要想吃什么，我就一定给你吃，看我口袋有多少钱。我口袋只可以请你吃碗阳春面，拜托你就乖乖的吃碗阳春面，不要说我这么小气，我有多少钱用多少钱。那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特别安排有些的这个我们去预备的时候，那我们也会预备多一点，就是但是我不会到时候反正没关系刷卡就好。 那有时候呢，啊，有人跟我们，啊，这个我们亲戚呢，就，哎，这样子，你把钱给我好，我来刷卡，因为刷卡有积点呢，所以他就说，我也不反对，就，但是我的原则就，所以到现在几十年回到台湾到现在，起码人在美国，两个东西我不用，一个就是 credit card， 一个就是手机。所以他问说你的手机，我说真没手机啊。你做牧师没有手机？我说我没有手机，我没有骗你，我真没手机。坦白说，你问我手机号码多少，我也搞不清楚。我告诉你，你也找不到我，因为我不会接手机，我根本没有手机。我的 point 在这里。其实我的观念还不是要不要欠人家的，我的观念只是说我要过一个简单生活，就这么简单。我刻意要过一个 simple life， 我不要弄得这么复杂。越简单我比较能够越专心的服侍神。牧师你要不要换个房子？牧师你要不要投资？牧师你要不要怎么样？这个就我帮你做，我帮你换。我说不，我要越年纪越大，真的这讲话你可以参考参考了，不一定。我说我只会做房子越住越小，我不会做房子越住越大。我说年纪大了，而且如果是要被神用的话，我管不了这么多事情。我们要感谢主在这里，虽然呢，就准备退休用，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小的一个房子，但是台湾房子就不是单独的，都四五百户在里面，我们总找一个。我感谢主，我们住了一年还是两年呢，大家觉得现在都没有住在那里，因为太远了。那我是为了退休用的，所以住远一点没关系啊。一个礼拜来教会一两次，做我该做的事情。现在不行，所以现在搬到后面去，大概走路八分钟就到。那好处在这里，我没事做，一定睡觉。这走回去就睡觉，睡完觉就过来。所以是我不说是不是这个礼拜天还是上个礼拜天啊？将天排起来，他们哄的同工说：“牧师，你这样很累。”我说：“没关系，在办公室我躺着睡觉。如果再时间多一点，我就回去睡觉。”我要告诉各位是这样，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如果我过靠主，我要过一个简单生活，我需要有些的 discipline， 一些的操练，习惯就习惯了。那这边用这个不可欠债，在我原来文字还可以这样的说，不要欠债成为一个习惯，不要 continually 继续在欠债这种光里面往前走，偶尔有需要或者真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是有这种事情要发生，否则的话你真的你怎么说爱人到一个程度是可以，不过你要发现有些人欠的基本上他说还他不太会还，因为您欠的成习惯，这你要留意，等下我再提提。基本上我不会，你真的很需要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要需要有多少，完了以后我说我这样说你需要的多少，我说我只能够帮一点，因为我没有这么多，可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能不能够解决，不会代表我的心意，因为我愿意帮助，只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期待你还，你要还我也好，不还我也无所谓，所以不用操心，也不要有压力，不要每次看到我说哎呀欠欧姆斯的这个不还不好意思，给你就给你，这是我的做法，但是我不说哦，你要多少我就可以帮到或搬一半呢，如果有能力我没有问题，那个人我帮过一些人他根本没能力了，我就给他，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想要不要还我，我想这是一个的，我一说这是一个 discipline，这是一个操练，你需要，我的目的目标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在些年最后我要提提这方面，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到现在我们真的没有缺乏，我们不是大富翁，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缺乏，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在众的需要上亏欠我们的孩子，慢慢他们起来他们自己蛮能够负责，倒过来我们真的没有向孩子要过一毛钱，你可以问我妻子，我没有期待我的孩子一定要给我养我，甚至我跟我的妻子说，在他们还在所谓的这个人生啊过程里面，如果他们有需要，如果我们有多的，我们就给他就是，不要等我们走了以后再去让他们分。我们走以后他就分，可能他更不需要我们的，留给他，他们都已经自己的成有自己的成就， 我也不希望看太多的，到最后我们留下分的时候麻烦在这里，没有这几个兄弟姐妹处得蛮好，若留下太多的兄弟姐妹，你看来出事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 discipline， 你的观念代表你怎么去所谓的 discipline 这个事情，这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这边我讲到不要亏欠，但是不代表说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彼此的扶持，但是不要变成一个习惯。如果你一直去帮一个就是只是伸手拿的，他甚至说答应还你他也不还你，我的建议是说到某个程度，就像有人说啊，这个叫什么做股票人喜欢讲就叫断头，就停了，那个亏欠的那个亏也不要去计较去，但是不要再亏下去。就你投资一个，如果那个公司不好，你就反正亏这么多，不要再等他回来，就让他去，就由那个股票就都卖掉。我的意思说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一直帮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没有怨气来，他会养成一个依靠人的习惯，而且到个程度他会跟你翻脸，为什么过去你都帮助我现在不帮助。你会发现一些的人，如果他真的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他会发现你不帮他的时候或是他要你不给他的时候，他真的他会你说是不满意也好，心中不服也好。我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对大陆比较开放，所以好多人从美国就去看探亲了，每个人都说我去一次游我就不要回来。当时那时候情况现在大陆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去的时候每个人一听到是亲戚，从来没有碰过面，只要是亲戚他一定会来找你，什么婶婶啊叔叔啊，然后到最后他说我上飞机什么都给他了，手表什么都给他，有些没拿到或拿到的不满意的还骂你一顿，他说以后我不敢去。这是人心，这是人心。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们是用爱，你是用爱去帮助那个人，但是不见得人家明白你的是爱心，而且他觉得你应该有，因为我们不帮我。所以呢在那个时候，那是好多年，现在大陆已经不会这样，现在他们丰富的不得了，这个我所要。然后有些甚至对几个兄弟，有些跑到美国去，跑到台湾，跑到世界各地，那有些留在那，那兄弟一般就会这样的吵，你要知道我们这边受到苦啊，人们在外面吃喝玩乐，意思说呢你们可以过好日子，这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就能够遇见你，你怎么不帮我们，不给我们这些东西，我开的条件还蛮多的，帮我孩子怎么读书，甚至说要不要就弄房子等等，都听过这个。尤其从美国回去，他们觉得，但是他没有想到，之前跑到美国去，日子好过吗？他是怎么打拼出来的？做餐馆就洗碗这样出来的，好不容易带着爱心回去，当然一定带礼物了，怎么不会带礼物？我接受这个礼物以后，他还发现他不满意，特别你给这个他的不是这样子，哎，他就不高。或许他说别人家不从美国回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看了蛮多时候，我也需要留意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动机是因为爱心，但是不要你的爱心被糟蹋了，被误会了，被误用。如果帮那个人能够在他急需要的时候能够让他起来，我相信就是这样子，你也期待。我的建议是说你能够帮多少就帮我，不要勉强，然后帮了以后，我的建议是说你给他就给他，他还你感谢主，他不还你啊感谢主，纵然是有发达了他忘记也感谢主，就祝福他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肯定我们自己要肯定我们是有活在恩典里面，我们是从来不会缺乏，我们肯定神给我们是足够我们所用，我们也肯定一件事情，神会定义让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因为神会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边讲一个事情，唯有彼此相爱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OK， 这是我刚所讲的，解释一下什么叫亏欠，绝对跟财务有关，但也不只现在在财务上，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句话，我举一些例子，我也稍微的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或做法，不论是施布真啊，不论是戴德森，或是我自己的走过来，那可能他们的原因什么倒没有说，只是从他们的传记里面看说，他们就用这句话，他们不欠债，他不向人家借钱，他们两个。那我的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我要过一个简单生活，我不要你欠我的，我欠你，没有这种事情，我单单的。但是倒过来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爱。那一讲到爱的时候，就变成保罗就180度相反。爱的话，我就欠所有的人。用保罗的话，我是欠了福音的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对所有的人都欠了福音的债。因为是什么？因为从这个角度上，这个救恩也好，这个爱也好，从某角度，因为是白白来的，或许说他不配的得着，他得着。所以他感觉到，如果有机会把他白白得来的爱，或是带出一个具体行动，甚至帮助那个人，他觉得给出去是很应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爱人是必须，但是动机在。所以你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甚至借他的时候，你一定要带这个心，叫做爱的心。所以才我刚才讲句话，如果他真没有办法还的时候，或者他不是故意的。我其实与其等到他有没有能力还呢、啊？想到哪一天他有人，不如我已经下个决定，我根本不要你还，这个省了个事情，免得一年两年还挂在心中，你看着我尴尬，我看你尴尬，我本来就给你，我不要搞这种麻烦。但是也照我的力量，我也不是你要多少我就能够做多少。不过 anyway， 在爱的里面，我应该这样的说，我学习的说，不要讲回报，给了就给。神给了我们，没有向我们向他要什么，没有向我们回要什么，只是说神给了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不是要还给他，然后用他给我们的去爱别人，去给别人，可以听得懂吗？所以跟成功神学是完全不一样。成功神学说，神给我多少没有错，我就给他多少，然后再给他多少，就换回他又给我多少。 No， 我相信神会白白给我，丰丰富富给我，因为神要也不要我还他，因为神要我把这个给我的拿去给别人，爱就这样了。所以这边就讲一句话，叫做完全了律法。 OK， 那保罗就丢出第二个观念来，这个观念是蛮难，既然是爱，跟律法有什么关系？既然是爱，跟律法有什么关系？那但是保罗其实在犹太人，就是从这个拉比的角度一谈到律法，今天不要谈细节，最少要谈谈十诫吧，先不要谈细节什么律律典章，就单单十诫。你一读十诫的时候，你发现了，因为十诫从某个角度讲是可以说消极的，甚至你可以说是负面，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是负面。每个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当是一个命令下来，当一个要求下来，你很难感觉到爱在里面。爸爸，你都不爱我。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不给我这个啊，因为你不准我这个啊。所以一讲到，那我的心中说我爱你啊。所以你跟同学去玩，不要玩到三更半夜，对不对？他就说你不爱我，然后就说呢，这个我的同学都可以三更半夜回家问我，我不可以。所以当你讲这个所谓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叫人去明白这是爱是很难。哦，这个是一个学问，甚至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学问，这是一个艺术，甚至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艺术，这是生命的问题。你可以去帮助一个人，然后提醒他提醒他提醒他，看他怎么 take，他觉得你盯着他，觉得你啰嗦，你觉得限制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像这样，我不说过吗？你知道有些人他愿意学，所以他愿意得，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你跟他讲什么，一听到你所谓的指正要指教要，看你怎么说，那他说牧师多指教指教，我还不敢说指教的，只是说这个我建议一下，你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子，哦，也不行， 原来他有我指证，只是说他做的都对，他讲的都对，让我只是说哦，对对对对对，我要肯定。后来我发现他也不见得一定错，不过那种的指教，那种的指，这个所谓的这个指证，坦白说，人家指证你指教，你绝对不会觉得很开心，绝对不会很愉快。当人家被人家肯定啊，说你好厉害的时候，那才是你希望的东西，不是这样吗？那怎么律法跟爱弄在一起？爱来了以后，大家都很欢喜啊。那跟律法弄在一起，那保罗就讲一个，从一个拉比的角度，对于旧约，特别对这律法，他一个了解。因为律法是从人的软弱而来，因为人该做，什么叫做，什么叫罪？有没有听过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就是该做的没有做。什么叫做过犯？过犯就不该做的去做，那叫过犯。所以罪性就是射箭没有射到红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字。所以呢，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你该爱神，为什么不爱？所以不可以，除了神以外没有别人，不可以造偶像，为什么你造偶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该做的去做了，或是该做没有去，所以从负面那个角度来讲，去显明那正面的叫做爱。你爱神怎么会拜偶像呢？你爱神怎么会做这个？爱神怎么会这样不孝顺父母？爱神怎么样会贪心的嫉妒等？所以后面讲一大堆这玩意，还有别的诫命，已经讲了不可以偷窃啊，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啊，不可偷窃，不可啊，干脆还有别的诫命。原来这是从律法，是从人的那个的不足，那个人的软弱来定下这个律法，直接讲人的错，好叫人悔改的时候进到对的里面。人只会爱自己，不会爱别人。不要说只会爱自己不会爱别人，人只会爱自己，连神都不会爱的。如果那个神听我话，那个才是我的神，那神不听我话，这个神我拜来干什么？不是这样吗？所以律法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个角度来讲，指出我们的错，好叫我们能够活在对的里面。那倒过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一个基督徒他就不应该在这样的软弱里面，因为他是重生得一个叫做天上的生命，他不仅不应该在这个软弱里面，他在一个新生命，他应该越来越刚强。所以一到五章讲到因信称义，六七八章讲到成圣。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从天上生命是有大有能力生命没有错，但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是神儿子。你读保罗书信，读约翰一二三书，一个基督徒一个特征，他的生命的特征就是爱。原来那个东西已经在我们里面，只是有没有被世界捆绑了，有没有被世界这个所谓的眼目情欲精神情欲把我们拉走了。否则的话，我们里面已经有跟不信主以前一个最大分别。以前信主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只爱自己啊，不会爱人了，不会爱神了。但是信主以后，很明显的，第一个我们要爱神了，因为我们已经明白我们的爱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经过神的爱。那这个爱更多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用在人身上。所以十诫是对神跟对人。前面是对神，后面是对人，包括从父母开始到你的邻舍。原来信主后那个生命是充满爱的生命，所以才用这句话。如果刚我解释了半天，律法是告诉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错，好叫我们能回转，好叫我们进到对的里面。那对是什么呢？就神，神是对的，神的生命是对的，神的所有的原则是对。那对在哪里？如果简单说，原来全部对，这是一个出发点，叫做爱。所以旧约指出我们的不对，然后把我们带对。新约是什么？新约是站在一个角度，我们都重生得救了，我们是在对的底下，为什么我们不再走前面的路？意思说让这个对更加的成熟，让这个对更加的丰富。所以用这句话，爱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律法的本身是要我们进到对的里面，进到爱的里面。今天我们有了爱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某角度上，我们不再守律法，我们是只是把这个律法活，就照，甚至你照这律，请以前呢、如果说你不献祭，这样好了啊，我们要爱神啊，你爱神什么就要献祭，要做什么要守这个节守什么呢 ？OK， 不守这个话就代表你不爱神，所以有时候这些的规定啊，变成一个重担，你不做的不敢不做，做害怕。但是当你爱神到程度的时候，对你讲做这事情是很自然，我不能够说用简单这个很自然，也是就纵然这时候你很多别的事情，你觉得应该祷告还是祷告。礼拜的时候我们一年有两次把所有的福音中心的这个负责人找来，我们有两次大聚会，所以还是用这句话，教会一定从船上开始要祷告，祷告不要成一个担子，不要祷告成一个麻烦，因为有时候我们忙到的程度，真的我们觉得做很多事情才是真正的爱主，但是有一样事情什么都做了，只有一个事情没做，就亲近主。好多的孩子说到时候我只要寄钱回家就好，其实父母到我这个年纪，真的我不要你寄钱给我，他说你给我这么多钱我也吃不下，不然要不要留个礼拜回来看看我，或哪个地方跟我说爸爸妈妈会回来跟我们看看我们，然后就完了以后带我们吃顿饭，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原来当你在爱的当中，你不是守律法，你是完全律法，完成了律法。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律法怎么跟爱放在一起。再说如果你在守律法的动机是害怕，是挂虑，或是不这样不好，或神会审判，会处罚。坦白说，这样守律法不是神要。不倒过来，因为你爱神到程度，神讲的话叫做律法，可以啊。你可不可以啊？神说可不可以守安息日、啊，或者神说要不要这个参加聚会啊？或者等等，要跟其他我的孩子要聚在一起、啊，当然可以啊。你就发现很自然，教会有这个需要，或者宣教有哪个需要，你有感动吗？你要不要帮助他吗？你不会说哇，好难的，我已经奉献了，又死于奉献，又宣教奉献，我什么都奉献，建堂奉献，现在还要奉献。所以保罗讲的，不要为难。前面这边讲，保罗说要凭良心。良心的意思就照神的原则做。如果没有做了，那就不安，是照神的，是照爱神来做，是照神的原则，照神的心，照你对神的认识，或是照你爱神有多少来做。所以爱是你的动机，爱在前面，做什么那是跟得来。当然有爱没有任何行动，那爱是很抽象，那你怎么表达呢？所以对神来讲，真是你给个牛献祭，献个牛神很喜欢，你献祭的时候献个鸽子他很喜欢，你就是鸽子献不起，抓把面粉他很喜欢。我知道的一些，如果一些的别的一些的信仰，这个法会这个才摆五桌不够，有没有听过这个要十桌才有法力。怎么还没有事情发生呢？祷告原来这十桌原来你的困难很大。我就觉得那个如果他还说有鬼那个鬼啊匣子你很大，所以呢找力现在这个他要的，你这个鬼太强，所以你需要的不是十桌了，是五十桌才行啊。最近这个新闻每天都看，这个新闻每天都看，把这个人翻出来，到最后我就发现他要不要退休了，因为这把他以前是全都翻出来，哇，因为本来就是啊，因为大家如果是不是爱是厉害这个角度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迟早会出毛病。所以带出这个，那最后这句话我想都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其实是把刚刚我讲的这两个做一个总结，爱是不加害别人，爱 不论你做什么事情，包括你帮助那个人借钱给那个人，或者你向那个人借钱，彼此都不要想到有利害，因为想到利害，你一定会叫某个人受伤害。他都不还我，他讲好都没有，或者祷告我向他要，他只给我这么一点点，他只帮我这么一点点。如果律法是很实际的，不论是对或是错，或是说你守照了律法守住多少，或者不守住多少，只要讲到律法，讲到所谓的仔细一点，或是你坚持一点。因为我以前做事，所以呢，有人告诉我说，最近有一个事情，他们做一个结一个账，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资质，其实啊、我们是比较大的资质，所以呢很好。我说从开始看，我说这要成为一个 business， 就是说你因为规模蛮大，而且是海外海内的，这个国内的海外的冲出来，而且不同单位还有外国人啊，这个讲员啊等等，所以不能够说我们自设，你需要一个叫做所谓的 business plan， 你要预备有多大，有多少人参加，然后再去定你的场地，然后几天聚会有多少个讲员，每个讲员这讲员费什么，你需要一个 plan。 我觉得很好，因为最先问我的时候，我说我需要看的 plan， 我才知道我要支持多少。那完了以后很好，他真的，所以他写个 email 给我，告诉我，就说我这样的建议，所以怎么在里面聚会啦，不要跑来跑去啦，就一动啊等等的，我们的正处理了，整个从头到尾很好。不过他也很有意思，因为做 business plan 就这样，所以他就说，总共收入多少钱，然后总共奉献多少钱啊？就在几个这个聚会当中，然后完以后啊，这个花费多少钱？然后最后他把这个钱再分给谁谁谁，这个支出一点问题没有，那个账很清楚。只是一件事情，我算了一下数字，加不起来。这个我这样看一下，我就说哇，这个数还不对。我果然因为数字还蛮大，只是我这样看，我觉得不对，所以我就加，果然真不对。我他真的做得很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所以最后呢，我就请我们的同工啊，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因为他那个信可能不只是发给我，还发给一些的有关支持的单位，那我希望他这个账要就做得准确，你不要说加不起来，每个人就在开始问那怎么一回事。不过这位同工负责同工很有意思，就筹备这个，他说我以为只是给一个这个一个大概一个 summary 给牧师就可以，我不反对，如果全都是整数给我，每个都整数，既然是300万这400万，然后给出去100万，那个200都是这样，我可以接受，因为我真的很信得过他。不过你一个数字是讲到一块钱，就是那个数准到一块钱，那个一数是90，那后面都0000，这看起来就很容易看得不一样了。我的意思说，最好就是要 consistent， 就是要一致啊。你不要这个，因为我看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他就不用写数字00，就这个是300万，这是100万，这样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信得过他。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看看啊，当你去讲究细节的时候，你才开始知道一些的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一点误会都没有，我没有问题。我也跟我们的同工说，你提醒他一下的话，免得这个出去的时候别人看以后也会不会产生误会。这样的话最好就是数字是一个观念，不要这个是这么准确，然后来个数字是比较是叫做 ballpark。就是好像打球一样，你打个这个叫波帕，就打这个棒球，你打出去，你不知道它飞到哪去的，不还在这个球场里面，还是飞出去的那个，这个范围很大。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你天天要碰到这种事情，所以你需要去神给你一个所谓的恩典，是原则，恩典其实真的很难画条线。 律法是很准确的，可以听得懂吗？律法是很准确，这两个怎么平衡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平衡在你跟人家相处的里面。有时候你觉得无所谓，不过人家觉得你斤斤计较，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你希望这个细节出来，不过人家就觉得哦，你真要计较的这么厉害吗？甚至会蹦就说，哎，你不信不过我吗？我当然信得过你了，不过只是在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 consistent。 所以我这样的说，牧师你讲吧，你想讲什么？你做任何事情，决定任何事情，跟人家讨论什么，你一定要用爱做你的动机。因为意思说在任何在恩典的里面，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因为为了准确，为了这个事情不要产生一些的漏洞。当然我想这个政府不会查这些，我们的教会的账是非常清楚，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会计以外，我们请外面跟我们一点关系来做我们的会计。讲到这里，等一下要为这个祷告。我们的几个同工被请到这个劳工局，因为要查我们的这个一例一休，完了以后抽了我们这么多员工，我们差不多有最少有350到370，或者有时候我们到400，中间抽了20个，他去对有没有做，什么都通过，只有一样没有通过，就没有打卡。我们做牧师要打卡还蛮难的，对，三更半夜我还回来教会打卡吗？那我告诉你，法律就法律，问别人打卡，我们就问那个教会没打卡，那个有没有打卡。有些教会人比较少一点，打卡比较容易一点，那有些就给他一个含糊的账，起码有个东西。其实那时候我提过，我说因为政府要这个，我们就应该做这个，不过我们人真的比较多一点，而且我们政府的，你看礼拜一要不要放假，单从传道人哦，传道人哦，你讲到的放礼拜一，你不讲到不要放礼拜一，你还去分今天谁谁讲到，是很复杂。你就说了，我只用这个例子，一讲到法律的时候，不要告诉我这样讲讲就可以了，你需要有细节出来。所以有时候我的孩子就是，爸爸我想换个什么，比如说有时候换个这个洗衣机，他在美国哪一个比较好，我就说你要给我一个报告，但不用报告，你到底要买什么，你要买多少钱的，你要买多大的，你要洗几次，干嘛就是。然后有时候跟我说，我看了，他说我去看了三个，哪一个比较好，我说没有这种资料，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好。现在他已经蛮懂，他去上了问问这个所谓的 consumer report，看看这个评估啊，这个牌子，这个哪一个 model 比较好啊，价钱啊，耐不耐用，他现在越懂这个。所以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牧师你想讲什么，我讲这两个，今天你是活在律法的底下，跟前面讲在上掌权，但这个律法底下不代表说就成为一个所谓冷冰冰的人，只讲究厉害的人，在律法当中你活出恩典来，这是你的成熟，不是批评论断惩罚或是奖赏，律法这就告诉你，但在众的观念底下能够活出恩典来，这是你的成熟，这是神给你的智慧跟掌权人，这你生命在被更新的当中。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讲了两句话，所以爱就完全了律，跟第八节，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动机是爱，但是你不能够不讲究细节，所以律法，但是不能够用律法来定决定一些事情，只是决定一些事情，但后面那个动机，那如果人家达不到律法，你就批评论断吗？如果那个他不讲究律法，你就可以占他便宜吗？哦，他这个他没想到，这笔我可以捞一下， 因为他没有把这一笔个费用讲进，我就给他开个费用。啊，做生意常做这种事情。坦白说，有些找些商业界里面的律师，就看这个东西，对方写一个有没有漏掉什么，有些漏掉我吃亏，赶快去跟对方说，哎，这个你漏掉，如果漏掉是对方吃亏，你要不要跟他讲？应该是跟他讲，或很多时候你不跟他讲。有一次弄后面盖的时候，完以后我们全部安静下来，因为在标的时候他已经标到了，这个是已经过去了，不是标到以后，我们跟他说，你标当中这个数是没有算错，他少了几百万，是我们告诉他你少了几百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神是掌管律法的神，我也相信神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他是丰富有恩典的神，靠着律，照着律法的原则过你的日子，但是不要用在律法当中成为分这个所谓的争取你的利益，或者成为批评别人，总是用恩典来把律法活出来，这个叫做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爱心说中文翻译的诚实话，基本上那个跟话语一点关系就没有，但是很难翻诚实，所以就用爱心，跟 speaking 一点关系都没有。 speaking truth in love， 这是英文这样翻译，中文这爱心基本上那个字 truth 是你整个的动作，整个动作的观念，每样事情讲也好做也好，都要把真理活讲出来，但是后面一个动机什么，就是爱，就是爱。我相信当这样做，你不会伤害到别人，如果这是你的原则，你很不，除非他故意要为顶撞你啦，故意要找你麻烦，那不会，但是基本上从良心角度你不会伤害到别人。如果你不会伤害别人的话，从某个角度你跟别人相处是蛮容易，当你伤害到别人，不见得你一定要做坏事伤害他，就一句话，哦，你是守这个，真的，有人这样说，你这个人怎，你讲，哎，你今天这个人怎么干净，怎么这么不干净，那个很受伤，因为那个人蛮干净，不过你有洁癖就是，所以你就说那个人不干净，其实那个人蛮干净的，他的干净跟你不一样，你干净到程度，那个洁癖，那是怪。所以你的干净是怪，我一说这个一定要办，不是讲两句话就会学会，搞了半天跟弄到现在，我要比较懂一点。所以在因为这个律法缘故错了气了，到最后你还是怎么保持住一个恩典？我相信我们都在学这个功课，求神来恩待我们。也为这个缘故，刚提了一下，求神给我们智慧。那如果两个礼拜之内，我们要跟他讲我们怎么改善刚刚那个跟劳工局啊，劳工部还劳工局搞不清，如果不然罚款是很高的，从不知道几万发到几十万，罚到99万还是什么东西，当然他怎么罚我不晓得，或者不罚也不一定，所以我们需要赶快，那这个工程是很大。我觉得这几年呢，我们把这个施工管理处他的搞得天翻地覆，我把我们这个主文木办公室，如果没有这些出来，到今天我要干下去都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求神呢，那感谢主，我们这些的执事、常务执事、法律的都跳出来来处一些问题啊。我们感谢主，神很用我们，不从保证你要单单应付这个世界，要应付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在上掌权的，人就已经搞得头破血流，因为看法不像跟你一样。还有中间还有一个真的不服气，听说一律一休又要改，你不真真的很真的，有时候就真的，如果火大了，你要真正要骂谁都不知道要骂谁。求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怜悯，我们就活在这种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需要守住完全这个律法，我们不能够没有律法。哦，我不敢，我们是政府，我们不交税， 教会不交税，诶，有些美国教会就跟政府对上，不交税。我们不是你这个国度的，你这个是我们是，我们交税交给神，我教会的账怎么可以给你查？我们账是很透明。不祷告也不能够在恩典里面呢、啊，只是恩典没有律法，所以恩典到底什么对错都搞不清楚，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OK，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啊、我们来为自己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在这地上怎么过一个日子，律法跟恩典是分不开的。耶稣，耶稣，爸爸，主啊，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愿主你恩待我们，哦，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主啊，把我们带进灵的深处，哦，让我们知道怎么走在新的，让我知道怎么走在那里面。哦，神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主，让我们正在这样坐言过河啊！主，让我们在地上，满满丰富有恩典，也有真理。主啊，让我们活着是一个见证，是一个有影响力，但在影响当中，主，让我们真的不失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带领我们在往里面往。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真是你的话语是成为我们的智慧，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路上的光，你的话要指引我们走前面的路，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走在其你的心的当中，不至于偏离，以至于当我们不仅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讲你的话，甚至活出你的话来的时候，主，你说你的话就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离，会成为一个这世界转化的力量，可以让这世界从一片混乱成为有条有理，从所谓空虚混沌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伊甸园。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渴慕的话，也更多知道怎么用的话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发生在我们的与人与相处或者与这个地方的相处的里面，让我们总是做一个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的人。恩待我们，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